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就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信息。我们这个凯瑞堂在这里成立不久，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年里面了。我们祈求神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主里面都有更大的长进，也帮助我们这个凯瑞堂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的事工更加的兴旺，帮助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这些同胞们，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建立教会。讲到建立教会，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新约里面，教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之下被宣告成立的？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在新约里面，教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之下被宣告成立的？如果大家记得的话，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耶稣带着他的门徒来到了犹大地以外的这个叫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地方。然后耶稣问他的门徒们说，人说我是谁？就引发了下面的这一段对话，就马太福音16章14到19节的这段对话。这些门徒们回答他说，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应该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这教会是有极大的权柄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也说他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就是交给这个教会的起初。那这个天国的钥匙呢，应该指的就是传福音打开天国的，打开天国大门的这样的钥匙，就是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把这个天国的大门打开，让犹太人能够得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然后呢，他又在哥尼流家把天国的大门打开，用传福音的方式，让这些外邦人得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然后这里讲到的捆绑和释放，也是说明了教会是带有管教、带有释放的这样的权柄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非常对这个教会是非常的珍惜、非常的看重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嘛，所以他就去兼顾彼得，然后每一次兼顾彼得，他都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呼召，叫他去喂养群羊，就是要让他做教会之首。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后来又去呼召保罗，让他信主，也让他在四处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看重，教会是耶稣基督他完成了这个救赎大功以后，要把这个福音给广传出去的这个途径。那今天呢，这个教会已经传到了我们的手中，我们要怎么样的继续在上面建造，以至于这个教会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让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救赎的大恩也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呢？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一同来思考， 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建造教会。今天我想就用这些大雁的例子，神赐给他们的本能，我们看看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来建造一个能够飞行，每年飞行几千英里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团队，让我们借鉴他们的做法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都知道这些大雁他们飞行的时候都是用了一个很有章法的队形，所以呢他们可以每年飞抵目的地，每年都这样飞，而且飞的路途很长很遥远，而且他们是没有失误的。那我们建造教会也必须要有章法，所以我们可以看一段圣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建造教会，怎么样来借鉴这些大雁的例子，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建造教会。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15-16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从这几节经文当中，让我们一同来看建造教会的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连于元首基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各按各职；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彼此相助。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凯瑞堂也带进了第二个年头。我们祈求你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赐恩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建造教会当中的责任，以至于我们可以凡事连于元首基督，我们也可以各按各职，也可以彼此相助的来建造我们的教会。不管是我们这里的凯瑞堂，还是我们对这个整个普世教会的贡献，我们都能够做得符合你的心意。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责任，也让我们能够尽力而为，能够在传讲福音上，建造教会上，来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先来看看连于元首基督。我们都知道这些大雁他们具备强烈的这样的方向感，对不对？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飞到哪里去，他们虽然没有这个全球定位系统，但是他们总能找到他们的目的地。他们是有很强的使命感的，他们不是说飞到天上上面去玩一玩高兴就飞，不高兴就不飞的。他们具有强烈的方向感，所以让他们能够每年完成这样的旅途。那我们作为教会呢，我们也必须要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和方向感，否则的话，你想想那些大雁，如果他们飞的目标不对的话，那他们飞得越努力，他们可能就离目的地越远。我们作为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的方向，不清楚自己的使命的话，或许我们的侍奉，我们做得越努力越辛苦，我们就离真正的目的地会越来越远。这是我们非常清楚的需要知道的。哥罗西书第一章18节说，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在管理教会、发展教会上面、建造教会上面，我们一定要持守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耶稣基督居首位，一切以耶稣基督居首位作为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传讲信息上，我们教会的管理模式上，我们的资源分配上，都要以耶稣基督居首位。以耶稣基督居首位呢，我们就要持守耶稣基督的原则，我们必须要抵制那种取悦于人的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进来而放弃原则的这样的一种诱惑。我们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刚刚买了一块地，要改建，要成立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新堂。这就让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诱惑，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加入到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奉献，可以让我们顺利的完成这个改建。但很多时候，教会为了取悦于人，为了吸引人来加入教会，很多时候就在自己的这种原则上打折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抵制的诱惑。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加入到我们教会当中，但是这个加入不是说我们放弃原则，我们去取悦他们，来吸引他们来加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加入我们教会，是因为他们对真理有这种渴望，他们对救赎有这种渴望，而愿意加入到我们当中。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必须要抵制这种打折扣的做法。所以呢，教会必须要把持纯正的真理，就是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就要把持纯正的真理。在当今的教会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为了取悦于人，我们就不讲原则了，我们就把真理给歪曲了。明明圣经是这样讲的，很多人就把它解释说，诶，其实这个不是这么黑白分明的，虽然文字上是这样讲，字面上是这样写的，但是呢，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解释的。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就把这个圣经的意思给曲解了。因为世人不喜欢听到关于自己是罪人的这样的信息，所以我们就不讲罪了，我们就讲一讲个人提升就好了。这样曲解圣经，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圣经用来支持自己所有的一切的做法，所有一切的决定，这叫断章取义，这是要不得的。很多时候人是已经做好了决定要怎么做了，已经死心塌地的决定要怎么做了，然后再试图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依据来支持自己的做法，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使得自己可以心安理得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个不是对真理的一种纯正的持守。圣经当中对我们曲解圣经、曲解神的道是有非常严厉的警告的。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曲解圣经、歪曲福音的结果是要被咒诅的。我们当今有许多的异端，有这些所谓的成功神学，这些都是一种歪曲的信息，歪曲圣经的信息。我们千万不要去顺应那种邪僻的教导。那我们要把持纯正的真理，首先教会的领袖要担当很大的责任。教会的领袖应当时常的在圣经里面，在真理上扎根，使得自己的灵命更加的这种结实，更加的强壮。我们时常要防范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因为那个恶者知道，只要把教会的领袖打倒了、击垮了，就会击垮一大片人。所以我们时常听到有一些教会领袖，很出名的一些教会领袖，他们在这种男女关系上，他们在这种钱财管理上软弱跌倒了，就影响了一大批的人，影响了一大片的信徒。所以领袖要非常的小心，防范这个恶者的攻击。防范恶者的攻击呢，就是要时常自己在真理上扎根，同时呢要接受他人的监督，接受其他人对自己的监督，这样的话就可以防范于未然。这样的话，当一个领袖刚刚开始犯一些小的错误的时候，就有人可以把他指出来，然后这领袖可以 可以及时的调整，及时的改正。在我们教会有一个牧养团，就是一些主要的教会的领袖，他们组成这样一个团体。在这个团体当中，我们当然讨论教会的事工如何发展，但这个团体也是起到了一个彼此监督、彼此鼓励、彼此带导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当我们有弟兄在言行上、在做法上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其他的同工就会指出来，让我们及时有机会来改进。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很多的这些错误的做法在苗头的阶段就被杜绝。我们作为领袖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在事工上要尽心尽力，我们自己的灵命长进上，在灵命坚固上也要非常的小心谨慎，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被这个恶者所击垮。那领袖有领袖的责任，那会众全体会众，这个也包括领袖，也是有他自己的责任的。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不断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凡事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就要把我们自己所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降服在基督的宝座前，我们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不断的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今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是把自己的所谓的属世生命和属灵的生命是分隔开来的。我们觉得哎，这方面是属灵的，我可以来到教会，我是可以接受教会的教导，我是可以不断的来改变我自己的观念的。但是有一部分呢，是我已经形成的观念，是教会不要去碰的，耶稣基督你不要来碰的，我知道我自己应该怎么做的，我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观念，我就不会去改的。这个不是一个全人交托给神、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做法。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其实这一次的大选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很多人觉得说，我的政治理念是我已经形成的一个观念，你教会不要来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来改变我的想法，你不要来告诉我说怎么样的选举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这个是我已经形成的一个观念，我就不会再改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一谈到政治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分歧，这就是因为我们用世上的标准已经形成了我们的理念，我们就不能再接受不同的看法，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所举的一个例子，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有人觉得哎，我的钱财我怎么管理，你教会不要来告诉我，哎，我的事业我要怎么来管理，怎么样发展，你教会不要来告诉我，这是我自己可以搞定的，我自己可以掌控的，我不需要别人来给我意见。这就不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全人的各个方面的都降服在神的面前，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全备的用圣经的真理来陶造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至于我们所做的决定是符合神的真理的，以至于我们整个群体是可以把持纯正的真理的。这是连于元首基督。那在连于元首基督的这样一个原则之下，我刚才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每个身体就每个肢体我们每一个会众就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我们都有自己的责任的。就像那些大雁，每只大雁都必须各尽其职，领头的大雁飞在前面，当然要很努力的飞，它要认清楚方向，很努力的飞。然后后面的每一只大雁呢，它每扇一下翅膀，就会给后面的自己后面的大雁制造一种上升的浮力。有人做过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这样的一种队形飞的时候是最有效的。然后每一只大雁在飞的时候，会给后面的大雁制造上升的浮力，让他们整个队形、整个团队可以提高71%的效率。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每年完成这几千英里的这样的飞行。而飞在最后的那只大雁， 他也有责任的，非在最后的大宴是负责喊叫的。所以我们时常听到这些大雁在天上飞的时候，他们会听到他们的呼叫，那这个呼叫就是最后的这个大雁在负责喊的。他这样的喊叫就是告诉前面的大雁说，一切如常，我们尽管努力的往前飞。对，每只大雁都有他的责任，那我们每一个信徒也是有独特的责任的，我们都是不可或缺的。有时候有些基督徒说，哎，其实教会里面多我一个不多，缺我一个不少，其实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每一个信徒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职责。罗马书12章4到5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个信徒就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每个肢体都是有功效的。如果我们身体上的哪一个肢体决定说，我今天就不工作了，我今天就休一天假了，那这个身体就生病了。身体离不开肢体，肢体也离不开身体，想想是不是呢？肢体离开了身体，它就不可能正常的来运作的。我一根手指头砍下来扔到外面去的话，它就坏死了，就没用了。而身体呢，也离不开肢体，哪一个肢体工作的不完整了，出了问题了，那这个身体就生病。所以肢体跟身体之间是互相依赖，也是相得益彰的。肢体因为身体的健康而得以发挥它的功效，而身体呢，因为各个肢体正常的运作而得到荣耀。这是我们需要记得的这样的一个大体的原则。那在各案各职上面，我们怎么样来实践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肢体之间怎么样来彼此配搭，各尽其职的来让这个身体更加的健康呢？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戒除嫉妒。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侍奉，因为我们的分工不一样，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所以有一些事工好像看上去是比较光鲜的，比较能吸引人注意力的。对于这些事工，我们心里面不要去嫉妒。手不能嫉妒眼睛，耳朵也不能嫉妒鼻子，因为他们都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在运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侍奉都是神的呼召，我们不要去嫉妒别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尽管就按照神的呼召，我们专一侍奉，做好自己的本职，做好自己的事工，这样的话，这个身体才因为各个肢体之间的和谐相处而得以健康成长。同时呢，我们要彼此的欣赏，不要彼此说风凉话，不要彼此攻击，我们要彼此欣赏。在教会里面分工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分工所得到的这些成绩也会是不一样的，看到的果效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彼此的欣赏，不要彼此拆台。在一个教会里面，就像一个工程一样，如果建房子，我们让水工去干电工的活，电工去干木工的活，木工来干水工的活，那是最糟糕的一个情形，这个房子是不会被搭建得好的。所以呢，我们各按各职呢，就是我们自己是按照神的呼召，我们的恩赐在哪里，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恩赐来彼此侍奉。我们不要去妒忌别人，反而是我们要去欣赏别人。我们不要去说风凉话，我们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 这个是一个个案个职的原则。那个案个职呢，在具体的操作上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就是个人要认真负责，每个人要对自己的事工认真负责。我曾经去参加过一些教会团契的一些聚会，我发现他们说好10点钟开始聚会，结果呢，负责的同工10点钟才到，然后呢还要拉线，还要这个解决这些技术上的问题，结果一拖，技术上一出现的问题，马上一拖就拖了好久。说好10点钟开始聚会，那10点半都开始不了，那这就是没有认真负责的结果。这样的教会是不会健全，不会健康成长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要有自己的责任，认清楚自己的责任，我们要认真的去负责。同时呢，每个人都要积极参与。有一些教会他们很苦闷，因为很多的教会都是堕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就是20%的同工在做80%的事工，这样的教会也是不会健康成长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积极参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都要正常运作，身体才会健康。我们不要做这种客人，我们要做主人，每个人都要积极参与。不要说这个教会多我一个不多，缺我一个不少，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呢，我们要找到自己的角色。那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能力有限，我的恩赐也有限，所以呢，我就还是让别人去做吧。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角色的，我们是可以从小的事情开始做起，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总能够找到自己的角色的。比如说我们来到教会里聚会，我们看到哪一位素常来参加教会聚会的弟兄或姊妹今天没有来，我们就可以回去就给他们打个电话，发个信息，问一下他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如此等等。当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教会的不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去弥补这个缺口。比如说我们觉得教会里面好像都没有人来关心我，这个教会好像比较冷漠，彼此关怀做得不够，那这个就是神呼召你说，你来开始，你先去关心你周围的人，然后就让这样的一个风气被建立起来，然后这个教会在这方面就改善了。当我们看到我们想要抱怨的东西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任何的不足的时候，我们就自己起来。我们这是也是看到神对我们的呼召。神为什么让你看到这样的缺陷呢？就是神要呼召你 do something 来改变这样的情形。我们要找到自己的角色，同时呢，我们要做主人，我们不要做雇工，我们也不要做客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把教会当作是自己的家，我们就会时常的去想着，我这个家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要怎么改进。我们住在自己的家里面，我们看到有些东西凌乱了，我们就会主动的去收拾。我们看到哪里可以怎么样改造一下，比如这里挂一幅图画啊，这里摆一束鲜花，可以让这个家更加的温馨，看起来更加的令人舒服，那我们就会主动的去做。如果我们是客人的话，我们不会去想这些的，对不对？你去一个旅馆里面住在旅馆里面，你不会想着这个旅馆这个房间我怎么样改进一下，就让它能够更加好看，更加舒服，不会的，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做主人，我们就时常会想着怎么样改善这个家，有什么活要做，我们就会主动的去做。同时呢，我们是主人，不是雇工。主人呢，就是在家里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退缩，我们不会放弃。而雇工呢，看到家里这个团体出现了问题，他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他不会觉得这件事情跟他有太大的关系，他不会珍惜这个团体。所以主人和雇工是有区别的，我们要做主人，不要做雇工，也不要做客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那各按各职，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是我们的教会会有更大的活力。我们每个人都认清楚自己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角色，我们每个人都去认真负责的从事自己的事工，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是主人，那这个整个教会的活力就被激发出来了，这个教会就有很大的上升的空间。否则的话，如果没有各按各职的话，我们彼此说风凉话，彼此妒忌，那这个结果又是怎么样呢？圣经里面说这样的情形叫相咬相吞，这样的话这个教会是没有成长的活力的，也不会对外人有任何的吸引力的，它只会不断的往下走下坡路的。所以我们各按各职是非常重要，我们同样以家来作为一个比喻，如果一个家，一个大家庭，如果所有的家务都是落在其中少数几个人身上，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如果所有的这些家务都是落在少数几个家庭成员身上，结果会是怎么样？其他人都在坐享其成，那做的人很快就会累垮的，对不对？同时呢，做的人很有可能也会产生心中会产生抱怨的，凭什么我做的那么辛苦，他们在那坐享其成啊？很有可能他们也就放弃了，那这对整个家庭又有什么好处呢？那同时呢，那些坐享其成的人，那些大部分坐享其成的人，他们会不会很感恩这些少数几个人所做的这些事情，他们的付出？大部分情形之下，这些坐享其成的人往往是坐在那里挑剔的，这个也没有做好，那个也没有做好。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教会堕入到这样一个情形里，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各按各职上能够好好的去贯彻，好好的去操练。当我们自己去参与到其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这样的事工看上去虽然简单，但是呢却是带着极大的付出的。当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参与到其中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更大的感恩，也会激发我们自己继续参与的这样的意愿。之前听到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说，他说他之前呢，他对这个诗班啊，还有教会的这个带领崇拜的这个领诗小组，他对他们的那种表现好像是就是心里面不是很感冒，觉得他们怎么唱歌怎么唱的好像时常走调啊，或者是时常这个音乐跟这个唱歌也配不上啊，那时常心里面有些抱怨。后来有一次他参加了这个崇拜团队的这样的一个联谊的聚会，他就听到这里面的这个联谊聚会上这些带领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分享，他才知道原来要带领崇拜要献诗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们老早就要开始选诗歌，司琴的老早就要开始来练习来弹这些诗歌，然后呢他们还要这个团队还要找时间来一起来练习，要经过好多时间的这种磨合练习才能够在主日里面带一堂的崇拜。当他看到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时候，这位弟兄他就发出了一种由衷的这种感激之情。他说他今后他对这些带领唱诗歌的这些弟兄姊妹他再也不会抱怨，因为实在是看到他们的付出，而这种付出他是自己做不到的。所以当我们自己愿意参与到其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欣赏别人，我们就会感激别人。当我们各按各职的去努力的工作的时候，努力的去尽职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有一个向上的空间的活力，让我们一同来各按各职，让教会有成长的空间。那我们在联于元首基督，然后我们又各按各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呼召专一侍奉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 还有另外一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彼此相助。我们不是说各按各职，我们就每个人就专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就不顾别人的事情。我们在各按各职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我们还要彼此相助的。这个是在加州的有一个很出名的红杉木公园，我们看到这些红杉木，它们长得又大又粗，又高又直。这个时常在教会里面讲到同工彼此相助的时候，都会用这些红杉木来作为例子。其实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啊讲这些红杉木，其实在这些世俗的这些公司在啊管理培训的时候，也时常在用这些红杉木来作为例子。这些红杉木之所以能够长得又大又粗又高又直，不是说每一个红杉木都自己去发达，自己去发展一个发达的根系系统，让自己的根长得又深又广，然后能够支撑自己。这些红杉木它们的根其实长得并不深，但是呢，在整一片的这个公园里面的红杉木，它们的根是彼此交错的，盘中错节的，形成一个很大一片的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根基，这样的一个网络，以至于他们这些所有的这些树都能够长高长大长直，是因为他们在彼此的联络，彼此的相助。这也是我们建立教会建造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大雁在往前飞的时候，他们需要勇于承担。在前头飞的，飞在最前头那个大雁当然是最累的，对不对？因为它要顶风而上。所以呢，飞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大雁是需要退下来的，要由其他的大雁来接替，来带领这个飞行的工作。如果前面的大雁飞累了，需要退下来了，那后面的大雁都说，哎，我不行我不行，彼此推脱，我不愿意去承担，那他们就飞不成了，他们就都要飞到地上去，没有办法继续前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侍奉的同工有时候是会累的，那我们需要承担一个责任，就是我神呼召我们去做接替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去接替。我时常听到有教会的这些牧长们分享说，每年要选新执事的时候都是非常头疼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愿意起来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选执事都选不出来。感谢主，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的。我过去好多年都在我们教会的执事提名委员会里面，我发现除了极个别的情形之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所提名的这些执事，这些候选人都是欣然的接受这样的挑战，欣然的承担这样的责任，这真是让我心里觉得非常的宽慰。所以每个人都有必须要接受的挑战。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每个人都需要走出自己的这种舒适区，来接受更大的挑战。我们成立凯瑞堂的时候，本来我们是跟这个另外一家美国教会合作，所以呢，我们的年轻人就可以加入到他们的敬拜里面去，我们就不需要负责这一摊。但是因为这个合作最后没有成功，所以我们要自己出来，自己成立自己的独立的团体。那这个英文的事工，这个青少年的事工，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整个社会对这个青少年的这种洗脑实在是非常的严重，包括我们教会里面的孩子都受到这个教会之外的这种洗脑的影响，以至于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跟太太陈腾一直在祷告，为这件事情祷告。后来我们莫名其妙的感受到神的呼召，说你们出来做这青少年的事工。我们开始觉得这个只是开玩笑，我们根本上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要跟这些青少年打交道，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我们自己的英文也说得不流畅，怎么可以跟他们来 带领他们呢？怎么可能有效的去带领他们？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把这件事当作 一件很认真的事情，我们一直在拒绝。但是后来感到神的呼召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后来我们在祷告之下，我们就说，好吧，神啊，我们能力有限，我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去做，但是我们就豁出去，凭着你的带领，我们就去做吧。我们觉得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神给我们的挑战往往是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的。如果都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做成的事情，那神的力量又怎么体现出来呢？那神的功效又怎么体现出来呢？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思想一下，有哪些事情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其实是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的，我们做不到的，这样的话我们才必须要完全的信靠神，依赖神。我们要接受这样的挑战，承担责任确实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这些领头的大雁，它要飞到最前头，它的代价是最大的，因为它是最辛苦的。同时呢，根据我自己在教会这么多年的侍奉，如果你真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侍奉，这样的承担，确实是不值得的，甚至可以说是吃力不讨好的。我们承担的责任越多，被批评论断的机会也就越大的。凡事都一帆风顺的时候，别人以为是理所当然的，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一旦出了问题的时候，很容易这些负责的这些同工们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就会被批评抱怨。从一个举个啊这样的类比，就是好像举个像投资这样的类比吧，比如说我们的 401k 啊，我们有一些富余的钱我们拿来投资啊，那这些投资往往是怎么样一个原则，就是高风险就会有高回报，对不对？低风险就低回报。但是在教会里面承担责任，我说往往是高风险低回报，好像确实是得不偿失的。但是我也时常在想，当我们在计较这些回报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不要考虑到从人那里得到的回报，我们要考虑从神那里得到的回报。我们要看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要看神他所期盼我们做的是什么，将来有一天我们面见神的时候，神会怎么样评价我们。是要付出代价，但是我们在天上的赏赐也是大的。承担责任是营造这样的一个和谐合一的团队的关键，每一个人都要去承担责任，我们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要在彼此相助之下来彼此帮助，一同来承担这些责任。同时呢，大雁在彼此相助上还有另外一点是非常的令人非常的令人激动感动的。这些大雁他们在飞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一只大雁受伤了，那其余的大雁不会说，哎，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你就自生自灭吧，你就自己去想办法吧。每只大雁在受伤的时候，总是有两只其他的大雁会陪着它到地上去疗伤，直到他们把这个大雁的伤给这个大雁的伤疗好了以后，他们再一起去寻找自己的同伴。他们是彼此关爱，彼此相助，他们不会把这些受伤的大雁置之不理。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侍奉是需要磨合的。有时候我们在各按各职，在尽心努力的在从事自己的事工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与其他的同工有时候会产生摩擦的，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我们的看见可能也会有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对各个事工的优先次序的看法会不一样，所以呢，会导致一些摩擦。所谓这个舌头也会被牙齿咬到，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在这样一个磨合过程当中，确实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会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受到伤害的，受到伤害。 这些受伤的肢体呢，是需要别人的鼓励的。我们千万不能落井下石，不要去批评论断。对这些受伤的肢体，我们要去鼓励他们，要去重建他们，要去陪伴他们。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彼此相助的团体。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当然我们常常的理解就是说，别人犯了什么错误，那你要按照圣经的真理，你要去把这个错误指出来，让他有机会改进。这个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没有错。但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另一个应用，就是应用在彼此相助上，就是说我们勇于站出来，我们为我们的同工辩护，我们为我们的同工说诚实话，不使得他们免受别人的批评论断。这也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让我们用爱心来彼此相助。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互相担待的团队。这样一个互相担待的团队呢，是每个人都愿意参与的。如果一个团队是彼此互相纷争，彼此互相指责的话，那大家都会散去，大家都不想归属于这样的团队。但是如果一个团队是彼此担当的，有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愿意承担责任，有了功劳的时候我们愿意彼此分享，这样的一个团队呢，是一个向上的团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团队，是让人愿意归属的团队。我很喜欢英语的这句话，就是 I have your back， 就是你在前面冲的时候我做你的后盾，我在资源上，我在祷告上，我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随时做好准备来帮助你，你就尽管的在前面冲锋陷阵，我在后面来给你巩固家园，来管理好你的后援，让你往前冲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同时呢，如果你需要替换的话，我也随时可以来帮助你，我来接替你。这是一个彼此担当的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同时呢，也是一个承担责任、分享功劳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阿拉巴马大学好多年前，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足球教练，他带领的球队拿过好多次的全国联赛的冠军。当别人问他成功的秘诀，就是说你这些球员为什么那么愿意努力的去为你摆上，努力的去打球，去尽他们的责任，你们的球队为什么是那么一个团结的团体，让他们取得那么多的成功。这位足球教练他说，我的原则，我的经验其实是非常简单，就是当这个球队成绩不好的时候，我会说这是我做的， I did it。 那这个球队成绩还可以但不是特别突出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是 we did it， 我们做的。当这个球队成绩非常的优秀，拿到全国冠军，很优秀，取得优秀成就的时候，这个教练说，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做的， You did it。 他说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管理他的球队，那就大大的激发了每个球员的斗志，让他们每一场球都是100%的付出，以至于他们可以取得好成绩。他这样的一个球队就是一个承担责任、分享功劳的这样的一个球队，这样的团体是有向心力的，是有向上发展的空间的。那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希望建造什么样的教会？我们希望拥有什么样的教会呢？那我们的责任又是什么呢？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不管是我们在凯瑞堂这个小小的教会，还是我们对这个普世教会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投入，都让我们能够做到连于元首基督，各按各职，彼此相助，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的建造教会，让教会这个身体能够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教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我们这一周的金句 就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教会是带有权柄的。那今天这个教会传到了我们的手中，我们要有责任去让它不断的光大，不断的增长，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播。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在建造教会上尽上自己的责任，以至于将来我们面见你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们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教会，让我们在各样事工上都能够兴旺，让我们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也让我们自己的灵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被你磨练长进，让我们的教会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